不是说意思不是说你不是说已经不是说你已经去做，而是说这两个功德事实上已经是一样的。好，因为你这个心是原法界的众生，那么你对这一切众生，就偷盗界来说，你就是要对他们行布施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既然已经发心对法界的有情行布施的话，那么你这个功德跟你去造作的功德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在造作的过程当中，那个这个布施的心会念念的相续，它功德会不断的这个增长。但是呢，你其实你在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已经成就了功德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十五戒心是闪动的，这是就五戒着重在戒身口的过失而说的吗？它是这样子的哈。其实这个不管五戒或者八关斋戒，他们的重点都在治这个身口，但是他们也兼带的有在这个治这个意业啊，意业的这个造作。所以五戒跟八戒来说，这点都是一样的。所以五戒闪动，并不是说重点在治这个身口的过失，并不在这个，而是说为什么五戒它心是闪动的？因为五戒它就只是说
不邪不邪，但是它还有正淫呢、啊。那么正淫的话，他那个心是闪动，做这种夫妻的事情的话，那个欲心啊，欲心动起来了，那欲的本体呢就是闪动的。所以这个五戒啊，它虽然不邪，但是它正淫，所以它欲心还是闪动的。那么同时，五戒的它也没有不相花满等等的，它也是会贪染这种世间的这种五欲六尘的境界，只是说比较维系而已的哈，但是还是贪染。那么这种贪烦恼的本质就是闪动的。好，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八戒中的五条遮戒也是着重在禁止身口有恶作，为了说持八戒的心是安详极静的。我刚刚讲这个重点，五戒跟八戒都是一样的，重点的身口都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八戒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它是戒正淫，这个很重要。这个淫欲这种贪烦恼，这个躁动性是最厉害的。那八戒他能够禁止正淫，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心就能够安详寂静。同时，八戒还有不做是圣像清明宝物，不着香花幔啊，还不飞石狮啊，不坐高广大床啊，还不歌舞娼妓啊等等的。好，那他这个这几条戒的本身就是断除我们内心的比较维系的闪动。所以这个八戒的心是安详寂静的。好，这第二个回答。第三个问题呢？五戒只是人间善法，感人天果报，这是为什么呢？好，因为我刚刚讲这个五戒它没有自证明嘛，没有断掉夫妻之间的这个证明，那么没有办法断夫妻之间的证明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个出世，好，没有办法那个修出世法了，所以这个还只是人天的果报。好，那么如果受得一发上明心，难道不能因持戒有圣的功能的功用，引导是涅槃吗？当然，如果你发上明心的话，这个五戒你在持五戒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慢慢会引导你到达涅槃。但是它的引导的力量是远远比不上八关斋戒那种引导的力量的强。其实不要说持五戒了，就像《法华经》说的，这个入于塔庙，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切南无佛，皆成佛道。我们到这个寺院里面，乃至一合掌，一称南无佛，皆也成佛道，都是随顺涅槃的法了。那更不要说持五戒。但是这个虽然说同样都是随顺涅槃，但它力量有强弱轻疏的不同。五戒因为它没有断正明，而且它没有遮持什么非时时等等的那种遮戒，所以说呢，他虽然也是随顺涅槃，但是比起八关斋戒来说，那个势力弱得多。好，所以这个是这样的道理。我们接着他问呢，八戒向上随顺无漏，这是遮止正明的缘故吗？好，对，这主要就是遮止正明了。当然，我刚刚讲还有其他的一些遮戒的缘故，但主要还是正明的缘故。所以说随顺无漏，因为我们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这个爱嘛，
这个楞严经说爱不重啊，不生娑婆了哈。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是因为爱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才会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它能够遮止正淫，所以它能够随身无漏。他接着他说，按楞严经，淫欲为大定，怨贼戒淫居首，真修以离欲为本，八戒也是这样的意思吗？是的，所以八戒就是制止正淫，所以说他能够随身无漏。第四个问题，三俱戒是否举菩萨戒而说的呢？即使受不同的戒，随行不同，是不是都应该如是依止呢？没有错，说三俱戒它并不是局限菩萨戒而说的。当然我想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在道心律祖没有开显之前，没有开显圆教宗之前，确实只有菩萨戒才讲到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三俱境界，这个这样讲是没有错。但是呢，道心律祖以法华涅槃的这种来的道理来开始这种持戒的时候呢，三俱境界就不仅仅是受菩萨戒的人要这样发，乃至受五戒半关斋戒的人也是一样可以成就三俱境界。所以说因为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乃至受五戒的时候，我们就发断恶修善度众生的那种誓愿，所以我们也就同时的可以成就这个三俱境界的这个戒体。所以说虽然后面的受不同的戒，五戒八戒戒不一样，随心不一样，但是都是应当要发这种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心，那么来成就这个三俱境界。所以就道心律祖圆教宗的这种方法来说，三俱境界它并不仅仅是局限于菩萨戒而已，还有五戒八戒都是一样。好，那么接着他问，戒律学的开遮持犯很维系，戒相戒行也很繁琐，心智上的会归处为何呢？好，这个各位要看过在家贝兰的那个中那个持犯篇就可以知道，这个持犯啊都很维系的哈。那么我们要不学的不知道，那么戒相呢都是非常繁琐的哈。但是它有个会归处。偶一大师他说啊，
戒的目的呢就是要断有漏因，
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登坛受戒要发愿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个目的就是要断有漏因。也就是说你今天啊持戒不仅仅是说我在向上，我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等等的，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是因为我要随顺我当初登坛的时候，当登坛的时候本愿，我为了要断恶修善度众生，我为了自利，为了利他，为了护法，为了这样的动机，为了我的菩提本愿的缘故，所以我不杀生。这跟世界上不一样，我们是为了成就菩提本愿，原本的菩提本愿，所以我们不杀生。所以说因此之故呢，我们今天持戒的目的虽然说真的开的食饭很微细，但是你要看你这样的造作到底是不是随顺你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个本愿。如果是随顺的话，那就构成所谓的持戒，如果不随顺的话，那就不构成所谓的这个持戒。好比说我们是一个受五戒的人，我们讲不淫欲不邪淫，那不邪淫如果是说就这个戒上向上来看，他就说你就是不能够入道，或者也不要有这样的行为，也不要这样的动机，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动机也没有这样的行为的话，你这个就到持戒。但是呢，这个只是就向上来讲，真正我们讲持戒的话，就不邪淫来说，我们那个更进一步，我们来对治我们的爱染心，就是修善对治我们的爱染心，甚至我们要发愿度一些的这个众生，所以呢，我们不要做邪淫的事情。你能够断恶修善度众生，因为这样的动机，然后去持不邪淫的话，这样才构成所谓的持戒。所以说偶遇大师同时也开始我们说这个不解念处会徒诵木叉篇呢，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持戒的目的是要断有漏因，那你首先你有这个资料就要知道什么叫做有漏因。所谓有漏因呢，就是说你要透过这个四念处的观察这个世界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那我们众生是颠倒啊，以为这个世界是常乐我净，那么所以说我们透过这种四念处的观察了解世界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这是有漏的。那么我们过去造作都是有漏的，那么我们要造作所以说呢，我们应当要不要杀生等等的来断除我们有漏的因。那如果说我们在持戒之前我们不晓得说世间是不净苦无常无我，那么我们也是 做不杀生的事情等等的话，那纵然你也受了戒，但是你这一切的造作都仅仅只是人天的福报而已，哦，构不成所谓的这种持戒，哦，不及格了哈，哦。所以说，整个持戒的回归数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世间，哦，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那么我们过去是颠倒，所以我们为破除我们过去的颠倒，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发愿面对十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我们叫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以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境的这种功能呢，回向给自利利他的护法。你能够以这样的动机来做不杀生乃是不饮酒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是构成所谓的持戒。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戒定慧三体是绝对不能分家的。你今天没有戒，没有持戒，你不可能升起定慧。同样的道理，你今天没有在大乘佛法里面，哦，这个没有在佛法里面闻思的话，了解佛法的道理，你没有办法了解世间是苦，不净苦空无常无我这样的道理的话，说要将这个戒持得好也是不可能的，哦。所以我们一个学戒的人呢，不仅要学戒经论，也要常常不断的去看，哦，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真相。那么才知道说，哦，持戒的目的是为了断有漏因，那么知道什么是有漏因，然后也知道怎么样才是真的断有漏因，哦，才不会说才办法说真正的持戒。不然要是想各位的五戒八关斋戒还不是那么明显，啊，要是像我们比丘戒，我们出家戒，我们如果说持出家戒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晓得说持出家戒的目的是为了断有漏因的话，我们要断法律漏洞很简单，就是我只要向上做得很好，我也不会犯戒，但事实上我是随着我的贪婪心，那么这样做其实也并不难，但是那样子的话其实就不是构成所谓的持戒。好比说我们出家人，我们的衣钵，佛陀告诉我们要少欲知足啊，我们衣三衣钵都要不要贪婪，不要贪续，续很多的衣服，很华丽的衣服，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比丘的出家比丘的一个精神。那当然佛陀也允许说，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开源，哦，续很多的衣钵，那开源的方法也是有，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用开源的方法而不了解佛陀的精神，那我们用开源的方法那钻法律漏洞啊，然后续很多的衣钵，那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我们也没有犯戒，那事实上呢，这个违背戒律的精神，哦，用断有漏因的精神，那这个时候也构不成所谓的持戒清净。表面上戒相上是有在做，哦，也有开源，也有照这个结魔法来做，然后也是如法的开源，但事实上内心是贪婪贪虚这个衣钵，那这个就不是所谓的这个持戒了，哦，持戒清净了。所以持心持上的回归处就是在断有漏因，就是你在持戒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检查，你这样做你的烦恼是不是越来越淡，如果你发现到说你这样做你烦恼越来越重的话，那有问题啊，你持戒有问题啊。那你发现相反的，你发现到时候你这样持戒过程当中，你不断的断恶修善度众生，你发现到时候你的内心越来越清凉，越来越自在，那么代表说你的这个持戒方向是正确的。所以这个持戒也是要配合这个经论，这个教理的基础，你才可以知道这个正确的方向。好，这是第四个问题。好，第五个问题，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都有空性的意涵，不知如何区分。可以请师父再说明一遍好吗？这空无相无作有这个大小乘的解释了，我们就不讲小乘，我们讲大乘的解释好了。大乘的解释的，以大智度论的解释来说，空无相无作它是进入涅槃的三个门，但是进入涅槃这个城，这个城墙城的进入涅槃城的三个门，但是你从这个门进入这个涅槃城里面的时候都是一样，等于说你从空进去，从无相进去，从无作进去，都是一样，只是方便的不同。你所进去的之后的涅槃都是一样的涅槃，都是不生不灭的离体，哦，只是方便的不同。那么，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可以为了进入涅槃城，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门来进去，哦，不一定要三个门同时进，你要三个门同时修都可以，但是你其实你从一个门进去就可以了。所以空，你观察。一切法由一切为我为法，如梦幻泡影，哦，所以叫空解脱门。那我们先讲无作解脱门，就是因为你观察空的原理，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原理，所以说呢你对三界啊，哦，不会产生一种贪婪的心，不会有贪婪的心的缘故，当然 你 也不会造作三界的业，那么这个无作解脱门。你为什么？当然你为什么会无作不造三界的业？当然也是因为一直空嘛，哈，就这个体是一样的。那无相呢？就是说，你不仅不造作三界的业，同时你能够随缘随分的度化众生。但是你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你看到男众，看到女众，好人坏人，女性众没有任何的虚妄分别。那么虽然说没有任何虚妄分别，但是你仍然不断不断的在众生这个有相境界当中不断不断的去活动。那么这个就是无相解脱门。当然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无相，也是一直空嘛，有空，所以说你能够在一切有相境界当中游动游走，那么但是又不着相。所以空无相无作，其实这个所进的涅槃层都是一样，只是入所的不同而已。好，这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楞严经中所指依不生灭性为本修因，凡夫真心但是理据并未开显，如何是下手处呢？第一个，你就必须要在大乘经典不断的闻思，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这一切的经典都是开示我们这个实相的道理。那么你对这个经典要不断的去闻思，甚至每天不断去诵经，看你要诵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什么经都好，每天不断的去诵读诵啊，不断的去思维，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呢，不断的忏悔，因为道理我们虽然是懂，但是因为被我们的业障所障碍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启我们真实的智慧，我们只能够了解一个很浅的道理。所以我们除了闻思之外，第二个我们每天不断的忏悔业障，越到忏悔清净的时候，我们智慧就能够开启，我们就能够见到我们的这个原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理体。所以说这个凡夫本具的这个理具的这个佛性呢，你要让它开显的话，就两件事，每天不断的去做两件事。第一个就读诵就对这个大乘的经典不断的读诵思维。第二个好好的忏悔业障。不管各位在家人也好，我们出家人也好，我们每天做的也都是这个事情，不断的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完了就是读诵思维佛法大乘经典，思维读诵完了之后就是不断的忏悔，就像个车轮一样不断不断的往前滚动，做这两个事情呢，不断不断的在造作，那这个就是修行了。好，这第六个问题。第七个问题，受戒前要发心圆净，但以前弟子并不明白这些道理就受了三规五戒，那是不是要重受呢？是的，各位如果各位过去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学生建议各位最好重受。现在要重受的因缘很多台湾要受戒很容易。那接着他问，若后来受的戒有发心圆净，那可以取代之前所得的戒体吗？他是讲增上，你后来的这个发心的圆净如果比之前的发心要殊胜的话，你对原本这个戒的戒体有这种增上的力量，它那个品位更高，力量更强。当然你后来心如果比前面差，那前面的那个戒体力量也不会受影响，还是保持住。所以它这个不是取代，这种增上，这种戒体的这个种子的势力更加强大，它的品位更加的高。好，这第七个问题。那第八个问题，供香供水本身除加持咒也要解手印，举凡打手印是否都应该有师承？打手印的话当然应该有师承了，最好就跟别人来跟了解的人来学了。且一指的师承应该是出家众呢？这个倒未必了。我们看那个密教很多的那个上师也都是在家众，不是不一定要说出家众，但是就是说重点就是说他真正的得到这样的传承，这个要紧。那么像这种情况就直接把香和水供上佛桌，或者是只念加持咒呢？我们供香有供香的这个咒语和偈，这个课程本他们都有写。那供水是供水的这个咒和偈，我们知道那个咒。好，那么以上就将这个问题来跟各位解。那关于以上所讲的，各位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上下文长不得来日。回向。南山绿，在家蔚蓝。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20面第八课问答事宜。第八课问答事宜。那这第八课的话呢，就是在解释一些疑问，关于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戒，不得戒的情况，对一些疑问的回答。那透过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回答当中呢，主要的开显的观念就是说，佛陀他对这种善法就尽量开源，因为受三皈五戒八戒就是善法，而且这个不是普通世间的善法，我们知道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那么甚至能够听到戒法，这更是啊百千万劫难遭遇。那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法的时代，那能够接触佛法又能够接触戒法，这是个很殊胜很殊胜的因缘啊，就是我们过去无量劫的这个善根啊同时成熟，我们才能够在今生碰到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又接触到这个如来的戒法。那么这个善法是这么样的殊胜，当然佛陀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戒，受三皈受五戒还是八关斋戒，但是有的人他在受戒的过程学戒过程当中，他一下子不能够马上就能够承担，所以佛陀他也慈悲的安利种种开源的方法，让一个初学的人他也有机会能够去尝试我来受戒我来学戒。就好像世间的父母亲对小孩子一样，好，相信各位做过父母亲，各位就知道，当我们生的小孩子刚刚会学走路的时候，他走路的那个样子啊非常的不稳，而且走两步三步可能马上就要停下来。但是一个做父母亲的看到小孩子第一次能够走路，相信要摇摆摆的，虽然是只能走两三步，但是父母亲的心啊都是非常的高兴，非常欢喜，虽然路走得并不好。同样的，佛菩萨对于一个初学界的人内心的状态，就像父母对他的所爱的独生子一样，虽然透过种种的开源他在实践过程当中不是那么一样的圆满，但是佛陀他的心呢、仍然是非常的欢喜，所以佛陀安利种种开源的情况，让我们一个初学界的人也能够慢慢的进步。这个就是问答事宜里面主要所要标显的一个宗旨。那么甚至佛陀在经典里面啊，佛陀讲的这个更极端了、他说啊，宁可受戒破戒也不要不受戒而升天，就是说你今天破戒受戒然后又破戒，这个利益呢都比起说一个人啊没有受戒那么升天的这个利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受了戒破了戒之后，他虽然破了戒到地狱里面受苦，但是他毕竟他曾经受过戒，同时他所受的戒也不可能全部破，那么其他所受持几条戒的功德就足以使他在未来世能够继续跟三宝结缘，然后继续修行，然后了脱生死。但相反的，一个人如果说他没有受戒，但是他却是世间上的一个善人，他做了很多的善事，造桥铺路帮助别人，但是他就是不肯受戒，这样的佛陀内心啊他并不赞叹。为什么？他做善事以后福报升天，那升天之后当然福报会有享尽的时候啊，福报享尽了这个时候又堕落回到人道或者甚至三恶道，这个时候他没有过去没有跟三宝结缘尤其没有这种栽培这种出世的善根，那么这个时候他想从三恶道里面再出来啊，那就非常困难。那么人天的快乐那只是一时的虚幻的境界，是不真实的。所以佛陀说宁可啊受了戒就破戒，也不要这个不受戒而升天。那么佛陀的意思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不是说鼓励我们对戒律无所谓就这么破戒，他是说啊这个受戒的功德啊乃至你持的不清净的功德就远远超过说你不受戒的功德，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底下就陆续的来跟各位说明三皈五戒八戒受戒怎么样开源的方法。 我们首先来介绍三皈依的内容。我们看到第一段文：揭摩住云，此但受皈法，无有戒法，故摩论云，三皈下有所加得皈即戒，若无加者，有皈无戒。好，就讲到三皈的啊，第一个讨论，他说此但受皈法，哦，受皈依三宝的一个法，哦，无有戒法。戒，我们说这个戒的基本定义就是禁止，禁止你去造恶业，或者禁止你不去修善，哦，就断恶修善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那么戒律就禁止我们，哦，不去断恶修善。但是受三皈的人，佛陀对他是啊慈悲无量啊。上次我们说受三皈的人不必谴责，乃至极恶的人、无逆十众的人，他都可以受三皈。那么因为受三皈的主要就是说他的内心的一种作意，他过去啊迷惑颠倒，那么今天好不容易听闻到佛法，这个觉得佛法真是世间上的人世间的光明，他内心对佛法产生非常强烈渴仰的心，这个时候他就发心在佛前，我弟子摩甲从今日开始，我要放弃我过去的邪知邪见，慢慢的学习佛的智慧。当然他这个时候只是一种发心想要断恶修善，但是他还没有不见得马上有就有这个力量，所以佛陀慈悲啊，就说受三皈依的人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限制，所以无有戒法，只有受皈法。所以底下引证说，过母论云，三皈下有所加得皈即戒。品力母论里面，这是戒律里面的一个论，他说在三皈依底下有所加得皈即戒，这什么情况呢？我们看第十八页，各位请翻到第十八页。你看那个第十八页以二正那戒体的部分，那个皈式的底下，我某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到这个地方受三皈、五戒、八戒都是一样，念到这边。那底下有所加的话呢，就是尽心受为五戒优婆塞，就是如果有加这一句话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不仅得到三皈，还得到五戒，或者得到八关斋戒。那如果我们念我某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接着跳过去，如来之真等正觉是我是真，没有念尽心受为五戒优婆塞优婆夷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发心说要持五戒，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得到三皈，没有得到戒体。好，这是有两，这是受三皈跟五戒的差别。好，我们再回到二十面的正文。好，所以三皈下有所加，所谓有所加就是尽心受为五戒优婆塞优婆夷了。好，有加这段文的话就得到三皈，还得到五戒。所以五戒的话它也称为五戒三皈，那八戒的话也称为八戒三皈，那三皈的话就称为反邪三皈，都是一样是三皈，只是说它未来的随行的量有浅深的不同。五戒的话它有这个，然后它除了那个反邪归正之外，它还不做杀盗淫妄的事情，好，那么叫五戒三皈。好，那相反的呢，若无加者有归无戒，如果没有加这个尽心受为五戒优婆塞优婆夷这句话的话呢，这样子的话仅仅得到有三皈这个体，但是没有得到这个戒的戒体。那么这个时候呢，得到一个这个有受三皈的人，佛陀对他的希望就是说希望他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去就拜外道的神明，不要说今天你受三皈，明天啊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或者是身心有障碍跑去拜十八王公，这个时候啊失去三皈啊，我们这个有问题啊，我们找佛菩萨，这鬼神啊他自己啊都问题都一大堆了，那么我们求佛菩萨的话呢，这个佛菩萨自然会加倍我们。那么或者是今天你受了三皈依之后，我们就不要再去信这外道的思想，也不要再去听信了，那么对佛菩萨的智慧要有信心，慢慢的去随学。好，等于受三皈依等于进入这个佛教大学啊的一个入学登记一样，是一个入学登记，那么以后会慢慢的学。那么同时受三皈的话呢，既然没有戒，所以杀盗淫妄的这个事情呢，不必犯了之后，没有所谓犯戒的情况，它只是一种性罪，它没有构成犯戒的行为。 那这个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不必害怕说你受三规就不能杀生等等，这个还没到那么严重。那么同时受三规之后也不必说一定要吃素，这个吃素是菩萨戒还有规定要吃素，三规乃是五戒乃是八关斋戒都没有规定要吃素，所以受三规如果说一直不能够改变吃荤的习惯也无妨，那这个是受三规的情况。好，那是第一段。第二段我们看，夜宿又云，又问得一年半年寿否？答得随日多少寿三规也。有人问说他信心不够，今天虽然听闻这个佛法非常的好，但是你家永远的进行受了受三规，他内心感到害怕，怕怕的，我觉得不太保险，那怎么办呢？他想尝试看看，他问说我是不是可以受三规受一年或者半年来受三规可以吗？那么我回答说可以的，得随日多少受三规，就是说你可以发心我随日多少，我可以一个礼拜乃至三天乃至一天乃至最晚的半天乃至你一念间愿意受三规，佛陀都赞叹，佛陀都很欢喜。因为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佛陀对善法的态度，就是说尽量开源，只要你肯受，就怕你不肯回头，只要你肯回头佛菩萨都慈悲的摄受。在那个经典里面也举个例子，相信各位都听过，一个老人他来到这个齐桓金舍祈求这个出家，结果他请舍利弗尊者来看，来让他出家，就舍利弗尊者用他的大阿罗汉的神通来看，八万大劫之前没有善根，八万大劫之后也没有善根。舍利弗尊者说就跟他说，你年纪大又没有善根你回去好好护持三宝就好了，不要出家了。就他很失望，有机会找目犍连，又找其他的尊者，五百个阿罗汉一个次第的找，然后请求来出家，结果五百阿罗汉全部都拒绝了，因为这五百阿罗汉用神通来观察他八万大劫之前后都没有善根，都不能够出家。就后来这个老人在那个金舍外面哭哭啼啼他出家出不成，他很懊恼。后来佛陀慈悲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就把他叫到这个地方来，告诉老人说你可以出家。那同时佛陀就对这老人剃度，剃度之后为他开示，就这个老人很快就上阿罗汉果。后来这个佛弟子那大罗汉内心很惊讶，为什么这个人八万大劫以来都没有善根，那但是他能够出家又能够那么快证阿罗汉呢？佛陀说因为这个老人在八万大劫之前曾经做个樵夫，有一天他在山上砍柴的时候碰到老虎，他怕了被老虎追到树上去内心极为恐怖在没有皈依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时候，内心自诚恳切的念了一声南无佛。所以因为这南无佛的缘故呢，所以他八万大劫虽然说这八万大劫这个生死虽然流转，但是今天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他就能够出家，那这个善根能够成熟，就能够证阿罗汉。所以同样道理，我们今天在释迦牟尼佛法的时代，我们只要能够受三规的话，我们到龙华三会的话都一样都能够得度，都能够最起码能够证阿罗汉。这个在《弥勒下生记》里面有讲到，所以佛陀对于我们众生受三规是尽量鼓励，乃至你肯一念的随顺这佛菩萨都是赞叹。所以初学的人他不敢进行受的时候，他可以一个礼拜受，受了看看感觉怎么样也无妨。好，这是第二个开源的情况。再看到第三个，夜宿云，五趣而言皆得受也，除暴众者，自于山间空眼清细地狱，皆成三规，除不洁者。那这是个地方是说受三规的人是没有谴责的。五趣，五趣就是六道把阿修罗并入到五道当中就是五趣，就从人天到地狱道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受三规。但是呢有两种情况是例外的，第一种情况暴众，所以暴众就是业障太重了，那么业障太重的人呢，这样子的话佛陀就没有办法来为他受三规， 就是说这种人他当然他本身也不想要受三皈依。比如说有的人邪知邪见，信仰外道的，当然他就不肯信三皈依。或有的人他那个在那个阿鼻地狱里面啊，太苦了，在苦的境界当中，他又没有善根，他发不起一念的这种，发不起一念这种想要受善皈依的心。所以地狱里面虽然有地藏王菩萨在地狱教化众生，但是也没有度化，没有办法度化他，哦、他苦太苦了。或者有的人跟佛法的因缘太浅了，那个也没有办法受善皈依。好、哦、像各位都知道，成功老母，佛陀已经在他面前现32相80随心好。他看了之后啊，就是不高兴，眼睛闭起来。佛陀在东边，他有往转到西边；佛陀在西边，然后他往南边。啊，佛陀跑到南边，他往北边。到最后啊，四面都是佛像的时候，他火大了，把那眼睛闭起来，都不看。啊，佛陀说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业障太重啊，那也因缘太浅，这个也没有办法给他受。不是佛没有力量，是众生的问题啊。那么除了这个暴众之外呢？至于山间哈，自此之外哈，其余的这个山间哦，山上啊或空远的这个清寂地狱，所谓清寂地狱又称为孤独地狱了哈，就是说这种地狱是属于比较地狱当中最暴最清的地狱，他们是在山边哦，这个深山或在大海边哦，空远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哦，有那个地狱哦，就是最暴比较清的地狱哦。至于山间空远清寂地狱乃至这个众地狱的众生啊，都能够成就三皈依。所以在菩萨戒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受菩萨戒的人啊，看到这个畜生啊，他告诉他说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呢，跟他讲，汝佛子应发菩提心，一方面为他受三皈依，一方面呢，来劝化他来发菩提心，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你今天啊，来劝化他受三皈，劝化他发菩提心，哦，他只要因缘具足的话，他都能够得到利益。哦，所以三皈所摄受的量是很广的，只要他肯回心转意的话，哦，都可以受。好，哦，这第一个暴众的话不能够，哦，这是不能够算三皈，哦，业障太重了。第二个呢，不解者，哦，所谓不解就是不了解法师所说的话，叫做不解。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到美国，我们也不会讲英文啊，我们跟美国人讲哦，跟他讲这个受三皈，然后叫他照着我们念，那他不懂我们在念什么，那他照着念，那这样子不能够成就，哦，所谓三皈依，好，那么就叫不解。好，那么这是甲一受三皈依的部分，哦，开许的情况。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甲二受五戒的情况，哦，开许的情况。先看到第一个这个见受跟顿受的情况，顿见的情况。我们看这个文，叶树云：有人言五戒目差为顿无见，此事如何？好，有人问说啊，五戒的这种波罗提目差戒，五戒的话呢，只能够顿受五戒，那么不能够见受一条戒两条戒，好，此事云何？这个有人的话，当然指的不是普通的人了哈，因为律学里面分很多个部派，那么其中那个部派叫做那个说一切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的律，他们确实这么说，他们是说五戒的话呢要全部受，不能够只受一戒两戒。但是我们四分律，我们这个南山律他所依止的四分律就不是这样的看法。我们看这个底下南山律怎么说哦。论答：谁受一二三皆得律仪，善生所列一分二分少分多分满分是也，选思明见五师受一得戒不疑，如波俱罗为受不差利也。好，这个论是诚实论，这是我们这个南山律哈，是这个四分律中啊所依止的这个论，诚实论。那么诚实论跟那个我们前面讲的所说那个俱舍论啊，那种一切有部的律啊，这两部律不是不同的派别。那我们这一派的讲法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随着我们内心的发心，可以受乃至一戒两戒三戒都可以得到律仪，所以都可以得到戒体。当然诚实论这样讲的话，一定要有经典佛的圣言量的证明，所以底下就引这个善生经，这个善生经里面所列的一分二分小分多分满分的这个五戒诱惑色诱惑仪，善生经里面有讲到说有一分的 五戒忧婆塞忧婆夷，那代表说可以受一条戒，这是允许的。所以准思明见，依着这个善生经，这佛陀的开示啊，这个经典是佛讲的嘛，根据佛的这个开示，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见受一条戒两条戒，这个是允许的，让我们这个一个佛弟子啊能够慢慢的随学。因为我们各位都有经验，相信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刚开始都是先受一条戒两条戒，除非说有的人善根比较具足啊，一下都受五戒，像我自己也是啊，刚开始先受一条戒试试看，不错，是第二条好像也可以，再受第三条，慢慢慢慢的受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机会啊。如果说一开始那就告诉我们说五条戒要全受的话，那要是以我的善根来说，我可能就不受了，那不会受五戒，那也不会出家，那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的。所以说啊，这个佛菩萨慈悲啊，佛陀慈悲啊，开启我们能够受一条戒都可以。所以他底下说五师各有请五位法师来各受一条戒，可以得到戒体，这个事情是不需要怀疑的，没有关系的。那底下就举另外一个证明，如薄俱罗为受不杀力也，薄俱罗尊者啊，他就是受不杀生的戒，所以说呢，他那个在释迦牟尼佛法时代的时候呢，他成就阿罗汉，同时他寿命很长，活了160岁。那160岁当中呢，他从来没有生过病，因为他皈依不杀生的戒吃得非常的好。那么甚至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他后母想杀他，把丢到火里，丢到水里，他都火都烧不死，那水都淹不死，因为他过去生不杀生的戒吃得非常的好。那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波俱罗只受一条的这个戒。那这是五戒的部分。好，那接着呢，看第二个严处，第一个顿念讲完，第二个讲严处的情况，受戒长短的时间。夜宿云如城池中，亦随日受，乃至尽行。如城池中，城池论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四分律中了，他讲到说啊，可以随日受，乃至尽行受的受，就说我们今天在那个受戒的时候，我们不是念我摩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呢，尽行受为五戒忧婆塞忧婆夷。我们大家都是念尽行受，但事实上的话呢，依我们这个四分律中来说的话，你如果觉得说你五戒你不敢尽行受的受的话，你可以随日受，你可以受一个礼拜、一个月，或者乃至一天，乃至呢最少可以半天。我今天早上受个五戒看看，都可以。这个都会开源的，那么这是佛的慈悲啊，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因为一下进行受的受我们做不到，我们会害怕，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试试看，或者你可以鼓励你的同参道友，所以你不能够进行受的受的话呢，你就啊受一天，或者乃至受半天都没有关系，就一个早上都没有关系。好，那过去我们是不是跟各位讲过沙门义尔的故事，这是他看到两个鬼啊，一个白天受热，一个晚上受热的故事，有没有？没有，没讲过。哦，金地法师讲过，好吧，再讲一次。这个沙门义尔啊，好，我这个例子我觉得很不错，就是刚好可以证明啊，这个受戒啊，可以受乃至半天都没关系。沙门义尔有一天呢、啊，他到大海里面迷路了。那他迷路，他结果他到了个荒岛里面了、就开始要找回家的路。那么在找回家的路的过程当中呢，他首先看到一个人啊，很奇怪，白天的时候啊，各种这个穿的非常的华丽的衣服啊，那坐在这个金床上啊，然后旁边很多美女围绕啊，在这个地方啊享受无比的快乐，唱歌啊、跳舞啊、吃东西，非常快乐。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突然啊跑来这个很大的野狼啊。然后把这个人啊咬得稀巴烂，把他身体撕碎，受很大的痛苦。那结果呢，后来第二天的时候又看到白天又看到这个人啊，在那个地方受乐很快乐。那晚上的时候呢，又看到他被这个野兽啊咬得稀巴烂，非常的痛苦。那么结果这个沙门义尔就问这个人啊，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果报呢？他 他说啊，这个人他说我过去是阿凡提国的一个人啊。那么我过去啊，因为我的习气很重，我喜欢啊在晚上的时候侵犯人家妇女，我做邪淫的事情。后来迦瞻延尊者他告诉我说，某某人啊，你这样做啊，以后会到地狱受苦啊。我听了我也相信，但是我跟他尊者说啊，我习气很重啊，我控制不住啊，我晚上一定要做啊。那尊者说好，那没有关系，那你就白天受五戒。尊者问他说，那你是白天邪淫呢还是晚上邪淫？那那个人说，我当然是晚上做了，白天我不会做。那迦瞻延尊者就说好，那你就晚上受五戒，那么不白天受五戒，那晚上呢你继续做你的事情。结果那个人就讲，每天白天受五戒，那么晚上呢去做侵犯妇女的事情。结果他果报上就是这样子，白天的时候很快乐，享受五欲的快乐，非常快乐，就跟那个国王大臣一样。但是晚上的时候呢，那个地狱的苦啊，就非常苦恼。后来沙门一人看到往前走，就看到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刚好反过来，他是晚上的时候受乐，非常快乐，五欲的快乐，非常快乐。但是白天的时候呢，却一直在受苦，